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随意聊聊，大家好久不见。然后今天我们很开心呢，可以邀请到喜欢用图像还有色彩或是绘画来呈现他心中感受的艺术家詹赫，要跟观众打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 Ho Jen 詹赫，我是一名画家。
我非常非常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艺术家，然后你有比较多的创作是跟绘画有关，那你可以谈谈画室至于艺术家，你跟画室之间的关系吗？
我觉得是一种安全感。像是我之前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画室。那因为我们就是24小时都可以进入到那个空间创作，你就会觉得好像它是你的枕头，它是你的棉被，你可以随时窝进去，然后你不管怎么把它弄乱，怎么把它弄脏，它就是他自己本身也像是一幅跟着你一起长大的画作。但是因为我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固定的空间可以画画，我就会觉得当时的那个时候，它不只是一个空间，也有一种召唤感，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有一个使命，每天都要去那里，就算只是削一支铅笔也好，就算只是清一个水壶也好，你就会觉得啊，那就是家的感觉，这样子。
那你会认同现在的画室还是依旧一种沙龙的空间吗？还是你觉得以现在可能2020、2021甚至疫情下之后的这个画室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独处沉淀的空间，就是跟以前比较喧闹啊，然后分享啊，然后甚至是在一种沙龙风格公开的空间展示画作，或是那种意大利客厅感觉，那种讨论艺术的感觉，你觉得会不会跟现在的画室有很大的落差？以你身为一个比较偏绘画的艺术家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好1/2啦，因为有时候画很久很久以后，你好像就会觉得无法抽离到那个情境。有时候就算是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讲这个粉红色偏调，你都觉得啊，好像真的是，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听了太多的意见反而会迷失掉自己。所以我觉得有些艺术家也许是很喜欢收集这样的意见的，但是我自己的话就是会希望就是最好1到6都是我的时间，你不要来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但是礼拜日的时候你可以完整来，不管是批评或者是建议这样。
很有意思。那我还记得我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些像什么 RA 的那种，其实他们概念还像沙龙展，就是他们会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嘛，然后公开展是非常非常多的画，而那些画多半都是悬挂在墙面上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个也是类似这样的展览，在你在可能纽约或是其他国家游览的经验吗？
其实想到这个，就会想到一个残酷的回忆，就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毕业了嘛。那美国的留学制是你毕业以后可以有一年的算是 OPT， 我们叫做实习年。那你就一定要在那一年想办法找了一个工作，不然你会算是违法滞留。然后我就会很努力的在那一年投各式各样，无论是 open call 就是那种征件的，或者是算是实习，在画廊实习的工作之类等等。但是就是我会发现艺术神棍真的是蛮多的，就是蛮多人会请你就是要有那个报名费嘛。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拿着我的一幅画就坐在地铁上要去前往那个很偏僻的地方，到场以后才发现它算是一个工厂的莫名其妙的二楼。然后你会发现哇，好多好多的不管是画家、雕塑家或是任何的艺术家就在那里签订的合约，然后等待着说啊，也许你会得到这个头奖，你可以拿到1000块美金或什么。但真的当到了那一天以后，到现场我看到每一幅画都被挂在墙上，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纽约看到比较像是沙龙形式的展览。因为纽约比较那样的艺术比较当代，比较不会偏向像是欧洲那种画风，所以哇，我当场看的时候真的很抱歉我的画，我就只是想跟他讲对不起，我竟然辜负了你这样子。所以我还蛮害怕那一次画展跟沙龙的，就只因为那个经验啦。
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这种沙龙的感觉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感觉，就是 当然可能是因为那空间很大，或者总是那个颜色都会漆得比较金碧辉煌，当然可能它是比较古式的建筑，可是那样的感觉总是会让我觉得有我跟绘画有很远的距离。可是当我在看到你的作品，当然不是在那样的状况看见的，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生动，然后非常的立体，然后对我来说有一种打开那种立体绘本的那种感觉。那虽然你的作品是绘画，大部分是绘画，那这是一个比较偏 2D 的呈现，可是你的人物用色甚至有一点立体主义的那种感觉的人物，会让我觉得其实你呈现了一个非常 3D 的空间。那你可以谈谈对我来说这个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吗？
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是出了名的非常严格。那我们有一节课叫做 Fine Arts Seminar， 就是研讨会的课程。我们就是常常会针对一个议题去探讨。有一天他就是花了一整节的课在跟我们讲什么是点，或者是线，或是面。他觉得就算是点，你走到很近，你也会觉得它也许是一个面。而且他觉得线也许是两个颜色碰撞出来的那一瞬间才产生出那个线，他就一直说他怀疑这一切 的所有的定义。然后就有同学说 那画作也是一个平面嘛，你如果仔细看它的厚度也只有两公分。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好，不然我们就达到一个协议好了，我们决定就是如果有颜料在上面的话，我们先暂且称之它为画。所以他就想要跟我们说那什么是边界，就是纸画的边框嘛。他就说像是你们拿一个九乘十二英寸，我们那里是用英寸，对，九乘十二英寸的这个现成的画作来的话，你是不是让你自己的选择受到了限制？然后大家当下说什么意思，他就说如果我今天想要用13乘以11 的表面去画作的话，是可不可以？如果你是艺术家，你应该有权利去决定，不论是大小，不论是材质，就算是打底的颜色，你都应该要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参与到。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好好好，那这样有什么差别？他就说当你制造出那个限制来的时候，对不起，当你制造出那个限制来的时候，你也制造出来了一个窗口。所以如果那个窗口能让你走进去的话，那你创造的是一个空间。但是他说现在当代的艺术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古代的画作他们都创造一个空间，所以画面上有点像是你站在镜子前面，你与镜子，镜子与镜子后面的呈现是有两倍的距离。但是很多当代的画作都把画直接贴来前面，你会觉得越来越靠近。所以有一天我们蛮常去 MoMA 观光的，然后我们就站在那个Barnett Newman 画作前面，它就是很明显只有红色的一个大面积，然后可能黄色的一条线。他就问我们说你看到了空间吗？有些人就说我不觉得，然后他就说我自己觉得就算是颜色，有时候红色就是会退的比较后面，有时候你怎么样就压不了一个黄色。他就觉得如果我们是画家，我们应该要擅长使用的是我们的色彩，去创作一个空间，让人家幸福的空间。
很有趣。那我有看到你近几年的绘画作品，然后其实你的标题也觉得很有意思，就像你2021年有个油画作品叫做Open Canvas and Transparent Mind。 那这个作品里其实它是大量颜色跟丰富的画面，然后对我来说其实蛮隐瞒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内容物的感觉。可是你有一些作品却反而是比较感觉标题想呈现是一种不透明或缺席的概念，就是可以谈谈对我来说也是很有趣的对比。
2018年，这一切的开始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画了一幅画，我叫做 Something Invisible But Not Absent， 就是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不一定代表它是缺席的。那一阵子就是画绘画那样的东西，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卡关了，好像觉得我想画的东西怎么出不来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好，我就要跟这种出不来的感受共处。我会发现也许所有出不来的那些笔触其实我都一直存在，所以我不想要画的是一个可见的东西，我反而想创造的是一种感受。 就是你看不见，但是如果你身历其境去感受的话，你会发现到你其实接收到了不是能够言语的表达出来的东西，但就是那是你能接受到的东西，这样。
嗯，那跟你当时可能失眠的状况，然后你有开始一些可能听广播的状况，这是算是同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吗？跟你当时那个系列的计划？
开始应该是算是我先看了卡夫卡的书，就是常常看完他的书会觉得哎，我看了什么，就会想说那再翻回去看一次，再走一遍，还是看不懂。后来我就发现他的重点不是得到什么，或是了解什么，而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从中经历了什么，你有没有相信它是可以幸福的一个经历，或是一个场域，或是一个事件，这样子。所以我后来的画作都会比较靠近那样子去走。然后广播的部分是因为当时广播是因为比较晚期疫情发生的，然后我就每天就待在一个雅房里面住着，然后就为了想要感觉到身边有人嘛，所以我就开了广播。然后那时候的，因为在疫情发生之前，广播的广告通常都是一块披萨啊，然后或者是可乐啊，或者是什么，对。但是后来疫情发生以后，全部变成保险啊，或者叫大家什么 stay safe 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真的发生一件大事件，就会开始听很多很多的广播，然后后来产生了那个广播系列的创作，这样。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你这个 Wet Penny Radio for Insomniac 这个系列，你有作品上，我觉得还有多了一份呢喃跟压抑。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你会想要可以把你的感受可能用画布画作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你有提到像 Wet Pen 的这个概念，其实通常就是意思就是不要触碰。可是你会觉得绘画因为不太能触碰，反而你觉得有造成可能与观众或空间的距离吗？还是你觉得那是一种 respect？
就是图像算是一种沟通方式，
对，
然后语言也算是一种沟通方式，所以我觉得在两者的翻译之间一定会产生出一个落差，那是一个很模糊的暧昧，但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切入点，让观众去走进他自己想要的空间，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答案，这样子。
在你的作品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虽然你的标题有用组合这个字，那你有没有每一次不同主题的创作，可是都会有一定会出现的元素或风格，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吗？
像是那一幅画，就是那一阵子我真的很着迷那个宗教画，Van Eyck 的那个婚礼的那幅画，我发现他们那个年代啊，就会藏了很多的暗示性，无论是什么苹果啊，
对对对，
代表什么禁果，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想要发展出，哎，我可不可以藏的一些我的小象征或者是暗示？但是其实，那些你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就只是我那阵子很觉得很酷的东西啊，像是我记得里面有那个充气的招手娃娃，就只是因为我那阵子很常骑脚踏车，然后都在仓库一带的地方骑，他们就会有很多那样子的摆设，我就觉得啊，这可能是我这个生活中最看到最活泼的东西了，所以我就把它画进去。所以别人都会误以为好像有什么很深奥的奥秘，但没有，就是骑脚踏车。
因为我每次看你的作品，我觉得其实充满色彩。我原本以为我看越多，我可能会越高兴，或是得到比较欢愉那边的感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越看越久，忽然就有点悲伤。然后那种悲伤可能是你人物的角色的刻画，像他们的表情，其实我都比较不会看到偏笑容或欢乐的感觉。感觉他真的是有点沉重，感觉要陈述一个什么讯息之类的。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像您那样完全捕捉这个角色可能想说什么，但是就感觉他们可能在想或在做一件没有那么高兴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的人我也突然觉得悲伤了起来。但有时候我觉得看艺术，你获得美不等于你永远都在获得高兴，你如果是获得悲伤或反思，我觉得也是艺术的一种魅力吧。就是你会有这种旅程吗？
我会觉得，我常常被问到，人家问我说觉得什么是艺术， 可是我其实没有答案，我都会在心里想说，那什么是爱？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才会想要一而再再而三，无论是用歌曲，无论是用音乐、文字啊，想要去试图写出最靠近他的那个模样，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所以我们才会愿意一再一再的创作。我觉得无论你看到什么或得到什么都是好的，就不一定你一定要从那个招牌上看到他说了什么，你就要像信以为真，或者是被说服这样子。
你的作品我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绘画中的一种动态感。那你的作品你会想要就是可能聊聊你这种绘画中还有这种绘画作品完成的状态，就是可以感觉你的作品有一种ING 的状态，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可能是有要 active 做什么，但是总是可以感觉是一种盈满的一种活力要冲出那个画布的那种感觉，但这是我完全个人的想法，但想先听一看就是原作的想法。
我当初看到 David Hockney 的画作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尝试着一个关于眼神的流动或者是构图之间游走的那个概念。他觉得不论是透视或者是眼神关注的点在哪里，那都是他画家可以引导的地方。那我就会觉得这个蛮吸引我想要去做这样子的挑战，因为其实进到一个展览空间以后，你很难去限制人家说一定要从 ABC 这样继续看下去，所以那个故事不一定是连贯，但是在那个观者的心中也许会是连贯的，所以我在觉得如果不能抓住那个人可能一分钟的时间，那也许一幅画可以抓住他十五秒的话，就是要靠其中有一点比较动感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构图的那个摆设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设计，其实我还是蛮在意那一点的。
我很喜欢感觉他明明在一个四方形的空间，但我却抓不到边际的感觉，然后这就是我很喜欢当代艺术的一点，就是它是有一种韧性在那个空间，无论你的眉材是不是很古典，但是就是可以感觉到很多元素飘在 空中的感觉，我自己就很兴奋了。对，因为就可以有一百种解读，很有意思的事情让你觉得铭记在心，在你后来的创作道路上。
就是有一次也是在 seminar 课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想要他就要发表他自己的长篇大论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艺术是一个承载的方式，但是他用的承载这个字他使用的是 vessel， 就是容器。然后我们教授就帮他就说 no 不行，艺术你不要用 vessel 是静止不动的，你应该用 vehicle， 就是 车辆承载那种可以让你前进的那种，因为艺术必须要一直前进。然后我们就
对
这两个词呢就讨论了三十多分钟，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他应该算是以文字当作他主要媒材的人物啦，就是他是写文字居多，做装置居多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有时候就会学到一些对一些用词或是讲法上的坚持，会觉得哦，我应该在我的画作里面也要参与一些这种比较聪明的那种因素在里面，让大家会觉得也时候有时候是那种其实我没想那么多，但是观众想很多，我就会趁着说其实我有想那么多。对，我都想过一遍了。
我觉得很有趣的汽车容器，因为我一直曾经也觉得是容器，只是说它可以装把肺不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有点像是每个观众喜欢吃的东西不同，那他就装不一样的东西在同一个盘子里。那当时我就讲说盘子可能是一块大理石或是说一块帆布，对，那大家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那一百个人他去buffet就会拿一百种不一样的摆盘，然后就觉得那这样子这个 party 不就很精彩吗？
不行，我教授会气死，他说要去车展吧。我觉得他应该会这样说，你要去做一百种不一样的车，也不要静止不动。
可是静止不动有指的是你这种那种创作精神吗？还是那种探索？
我觉得他是希望或者是心里有一个很完美的蓝图，是觉得说艺术应该要一直走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对，所以如果你只是摆在那容器的话，你好像漂漂亮亮的就放在那，那谁看 是不是只有某些特定的人会走过去看、嗯、但如果你是一直招摇，也不是招摇撞骗，就是走来走去的 一个车子的话，也许 你开到某一个地方，你会变成人家的风景。
哦，你是指说可能开车一直指说可能去不同城市办展览或者参与不一样的分享吗？
哦，没有，就只是单纯车子是会行动的那个行动性、哦、对，只是刚好单字上的用词、
哦、
我在想他也许就只是在意这个点。
他希望、哦、他希望对，他是希望作品不是静止不动被看，是不是？
对、
哦、
就是他们就是 专精在于这些知道小小的秘密的文字上
这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
嗯，
对，这当然有人会认同就像刚刚不一样词汇的解读，对，那我就觉得、嗯、都很有意思，都有点像是 out of the canvas 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精通那个英文的那个习性像是我觉得我在讲英文的时候是一个个性、嗯、大概都是那种六十岁的老阿嬷的那种，但是我在讲中文的时候母语的时候就会比较像是哎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子，
笑死
无论是用词上啊或者是表达上或者是问句上，我觉得都我还没有办法同化我在英文世界里的那个习性，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老女士的感觉。
哦，你是啊，我觉得蛮沉稳的，然后就是口条也很不错。
我跟你讲，如果在三个小时以后，我就会开始
疯掉。
造句啊，我很喜欢那种文字上的造句的事情，
太可爱了。
对，我觉得有时候想太多也是一件好事啦，像是我就很喜欢老舍，他们会那种什么双压单压、嗯
啊、
那种事情，我就觉得哇，那个脑筋要动得很动哎、欸，不然你真的是不行。
你感觉就是会听很多的 rap， 然后走在就是那个无论是台湾或纽约街上，然后就是微摇摆打节奏那种，然后戴着耳罩式耳机，你绝对不会带什么 AirPod 那种东西。
不可能，我是很内敛的人，而且我都听钢琴乐，
真的假的？
真的，
哦、真的假的？
真的。还有我都听爵士乐，在纽约的时候
啊，对对对，很多很棒的那个 jazz bar，
那个节奏真的很适合那个城市。但我回来台湾以后，我觉得台湾很适合电音嘞，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跟有蛮多可能庙宇或民俗文化有关嘛，或者那些古老的街道跟那些可能
也不一定嘞，就有一种那种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团体，他现在不做歌，叫做冈州48K 吧。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记得他的那个宣传，就是潮湿电气风。我觉得台湾就是一种潮湿电气风，
很潮湿啊，
就是有点阴阴暗暗，但不是很张扬的那种电气。嗯、但我不知道，我对音乐不敢乱讲。
对，那未来或者现在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想要宣传的吗？
当然，就是我现在目前在圆山别地，就是在北美馆对面有一个原先叫做台北故事馆的地方，我现在有展出油画展览，比较相别于我前一阵子画的广播计划不同的风格吧。那这是 ACME 团队就是和我一起策划的，算是致敬台湾前辈画家的展览。那我觉得特别要因为这个展览要跟大家说的是，不管我们身处在怎么样混乱的时代里，都要记得去享受时间。因为我从前辈的画家们的画里面看到了，就只是他们当时候对生活的一个描述，或是他们留下的时间这样子，他们很仔细的细腻的在过每一秒的那种感受。
嗯，
希望大家都能慢下来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你的展览选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因为就是好像你跟他们进行一种时间空间的交流，然后那个地方留下那个历史的痕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历史系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太有魅力了，一种就是所谓的传承的概念嘛。那当然可能不只是媒材身份的传承，可能意味着你对某一段历史的记忆的传承，然后我自己觉得都很美，然后就希望观众可以就是去现场体验这种与过去现在对话的这种感受。对，
谢谢。
那还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或未来计划什么的，就想尝试什么。
明年的话， 其实我还是蛮想尝试 NFT 的。
哦，真的、哦、
但是我会你知道隐姓埋名的做
啊，对，这样比较酷。
然后另外一件事是我前阵子有在做一些小小的雕塑
哦、
嗯，然后我想要我希望可以开展一个计划是有公益性质的
哦。
我觉得创作这件事不一定要跟艺术家有关，我希望所有的小孩子、嗯、特别是小孩子、啊、都可以有这份机会去天马行空一次、
嗯、对，很重要，这种想象力的开发。所以比较偏 figure 吗？还是他可能
对对对，就是一个就是这样小小的人物、嗯、然后我希望可以，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还不确定实际的怎么做、嗯、但是我希望就是如果有收益的话，我想要捐到、嗯、儿少的团体，所以、
嗯、太棒了，
有推荐的话可以跟我说。
好，很期待耶，这样不一样的想法感受的呈现。那今天非常谢谢张赫来到频道，那就希望观众可以去他现在的圆山别府看他的特展啦，然后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